好的，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内容。十二章的内容，在讲十二章之前啊，我们需要先回想一下使徒行传它的描写的过程。使徒行传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教会受到逼迫是在第三章以后，当彼得在美门的面前行了一个神迹，第四章他们就被关，不过被抓去好像一下子而已啊，并没有马上的一种立即的逼迫。到了第五章以后，还有第二次，他们就第二次真的是被抓去下监狱去了。这次的下监狱很明显是彼得跟当时的约翰，那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一个灾难，那个晚上就被天使把他们释放了。到了第七章，我们知道有关于斯提凡的逼迫，最后斯提凡他碎了，只能够碎了啊，这个词很独特啊，等一下我们会再去谈。然后再来教会就四散，四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十二个使徒基本上原则上还是留在耶路撒冷。那再来会记载彼得在这段期间里面，他到犹大的这个犹大地区，他去寻墓去寻找，然后最后来到这个该撒利亚传福音。这样的描写完之后，从第十一章就先提到有关于巴拉巴的事情，然后最后是提到有关于巴拉巴跟保罗他们因着先知的预言饥荒的来到，他们把教会的这个捐款就送到耶路撒冷去。到了第十一章，就圣经的历史考据，他是大约到了虚延四十六年，那因为就历史记载是虚延四十六年那一年确实发生了这个饥荒，只有发生饥荒啊，才有这个捐款的事情。所以到第十一章的结束是西元四十六年。那第十二章谈到有关于西律去逼迫教会的事情，而西律的死亡，照这个历史的记载，它是西元四十四年。所以就说十二章它是插入在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的结束，第十二章的结束的这两个句啊，两节，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就谈到巴拉巴跟保罗他们从耶路撒冷再回到安提阿。经文为什么要这样的来描写法？也是说，他先提到保罗跟巴拉巴的事工，然后再突然插入两年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就重新再去提到保罗跟巴拉巴的事情。结果我们这样的安排，当然就文章的结构上来看，很明显的第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它是对应的第十一章有关于从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里面所记载的这件事情，那他们是上下呼应的。那中间就插入的从第十二章的一节到二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段的内容，有关于西律逼迫教会以及最后西律的死亡。在这段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了解到希腊文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原文在希腊文的第一节第六节以及第十八节，它有三个时间用词，三个很独特的时间用词。第一节是说当那一个时机的时候，当那一个时机的时候。那到了第六节它用了一个当什么时候，就是当西律要直到要把这个彼得提出来在那个夜的那个时候，都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时间点。 那再来就是第十八节，十八节就谈到说是那个天亮，也就是说成为白天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所以经文很明显，他故意用这三个时间点来跟我们谈到第十二章所发生的。那明显的这三个时间点就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西律来逼迫教会。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他谈到彼得如何被拯救，然后来到这个教会们他们聚集的地方，跟他们最后的一个吩咐。同样的，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就谈到西律王最后他的处境，一个逼迫神的教会的人，最后他的处境是怎么样一种报应啊，做一个结束。所以很明显，他的经文来分析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上下对应。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西律为中心，同样第十七节、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也是以西律为中心，那中间就是插入彼得。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两章两个主题的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西律王。所以对这两个人就成为我们这一章里面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他们的一些反应，以及他们的一些背景的资料。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在描写过程的中，第一节到第五节很明显他来谈到很详细的记载有关于彼得被抓的这个过程。他先谈到雅各被杀之后啊，他特别又是用刀。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来讲，他们如果是犯了一个死罪的话，基本上不是用刀杀的，他一个是用石头打死，另外一个就是用吊死，悬吊，吊在木头上悬吊吊死的。那用刀把这个头砍下来砍死的，这个在犹太人认为就说你一个尸体被分作两半啊，这个是一个很极大的咒诅，也是极大的侮辱。但是这里我们发现到西律王特别是拿刀杀了雅各，那表示他特别是对雅各对十二使徒的一种极端的一种侮辱。他不光杀他，还侮辱他的身体，看他是像一个不是一个犹太人一样的方式来杀他。然后就因着这样，由他看到犹太人喜欢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又继续来抓这个彼得。那彼得被抓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第四节他特别谈到他怎么样被关，这个描写非常的独特的方式。他交给四族，每组有四个人来特别的来看守他。这样的描写法其实在凸显说彼得实际上他不可能被人家拯救出去，四个人看一个人，而且还分四班，一天四班啊，真的是你发现到他一天就是只看守六个小时，四个人就看六个，看一个人那看六个小时，那表示他就非常的严密。那以后我们在他描写他被拯救的过程中，在第十节他说他的监牢是经过了第一层的这个守卫，然后到第二层守卫，然后最后通到这个最后的一个门，门就自动打开，他表示他至少有三层。所以经过三层的紧紧的关闭，然后又经过有十六个人这样的看守，他不可能被救出去的。所以因着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他故意的这样描写，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当他提到第六节彼得他就在那边睡，甚至是他把他的外袍都脱下来，把他的鞋子都脱下来了。脱下来他表示说这个他已经没希望了，他已经不存着被释放被人家拯救的希望了。这是经文的一个故意的一种描写法。之后我们发现到从五六节一直到第十七节的过程中，这样的描写天使的临到，天使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天使说了三次话， 从第七节到第八节，故意讲了三次话。这三次话，第一个说起来，快快的起来；第二个是你要把你的腰带束着，穿上你的鞋子；第三个是要披上你的衣服，你的外衣，然后来跟着我。为什么要连续这样讲三次？一次讲完就好了，这是故意的描写法。因为我们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确实天上的这个器皿滴到下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连续一连三次。彼得印的这样一连三次，他会讲一二一这样的意象的意义在哪里？他不懂。所以最后圣灵在跟他说，这些人是我差派来的，你要跟他去。他才知道原来异象的目的是指着人。同样的，天使来拯救彼得的时候，故意用了三次的话，三次的话是彼得怎么样还是不懂，到底是在梦里呢，还是在实际的。所以等到这个第十一节，第十节天使离开了，第十一节彼得才在自己的里面这样说，哎，我真的是明白了。他才真的知道原来天使跟他说的，跟他所经历的，这个是真的是要救他出去。同样的三次，前面的三次彼得不了解，所以天圣灵来跟他说话，他了解了。这里三次的命令他也不了解，他以为还在梦中，还在看异象，所以他不知道他真的被拯救了。然后天使离开了，然后他才真的是知道，哎，是天使救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描写法？这样的描写法跟下面我们说，等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很明显从第十三节开始，彼得去敲门，在敲门的过程中，他故意用了三次，彼得用了教会用三次才认得是彼得来到他们的中间。第一次是这位使者细听，只有听到彼得的声音而没有开门的时候，他马上说啊，是彼得在外面。教会说你是癫痫了，你发疯了，第一次。然后第二次，这个使女呢，他又极力的坚持说，确实彼得确实是在有这样的事情，他在外面。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个天使是他的了，也就是说来到有发声出声音的那个是彼得的天使，不是彼得。第三次十六节，彼得继续敲门之后，他们才看到他，才真的知道，哎，彼得确实被释放了，也是三次。故意经文用这样的描写法，三层的建议，三次的吩咐彼得，教会三次才明白。其实都不断地在强调，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它跟第十章一样，灾难临到的时候，教会并不见得了解到神的作为，到底神要让教会遇到这件事情是什么意义，教会不清楚，教会并不清楚神的心意在哪里。实际上整个第十二章它是要向我们说明十二章的描写的最中心点。第一个是整个在第十一章教会对外邦人的布道这样的预备工作已经做完了，从安提阿开始，教会就开始向外传福音了。但是这个教会向外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就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并不清楚，他们也没有准备好，准备要到外面去继续的传讲这个福音。他仍然待在这个耶路撒冷，而没有派人出去传福音，也没有去支援。第二个，在整个从耶稣西元三十年耶稣被杀，这个是一般历史考据大家认为是西元三十年，一直到这里西元四十四年，整整十四年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发现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从原先不过是恐吓使徒们，再来稍微关一下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守殿官来关有彼得他们，是关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裁判所，也就是在圣殿区域的一个小房间被拘禁起来，然后再来到斯提凡，也是犹太人把他打死的。但是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政治就进来了，希律王透过他要讨好犹太人，杀了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个，表示这一种逼迫真正临到了。而这样的逼迫不是只有处于宗教界，而是还有政治界。而政治界我们发现到确实在第三节的时候，他特别谈到是犹太人喜欢这样的事情，那表示既要犹太人对于原先不过说啊，我们不要管他了，看那看神怎么带他们就好了。现在呢，他们连要杀他的这件事情他们非常的喜悦，这表明什么？表明犹太人是全然拒绝福音的。因为在第五章彼得那一次的时候，他被关，然后天使就把他们释放之后，他们叫他们出去，出去干什么？在第五章那个地方很明显，他说叫他们出去继续传福音，表示那个时候还有希望继续的向这一些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来传福音。而彼得也知道这样一个命令之后，他继续站在众人的面前，在圣殿的里面继续来传讲福音。但是第十二章我们发现没有了，这章里面最后谈到彼得是怎么样，他就摆摆手说你们不要出声音，也都不要讲话，只要把所经历这件事情告诉雅各跟其他的众弟兄们之后，他就旅行到外面去了，到其他地方去了，他不再在耶路撒冷里面向耶路撒冷的人来传福音了。也说他不像第五章你被监禁之后完了仍然出去要传福音，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在第同样的事迹，同样的事迹在这个保罗的身上，我们发现到保罗在第十六章也一样的，他再一次的带这个被抓的时候，然后被关在十六章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那同样的被他们被拯救，被拯救之后他们就继续传福音给禁足。所以我们发现到至少他们被关，人家被关不是只有单单肉体受苦就好，甚至透过这样的一个得到拯救要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五章是这样，第十六章比保罗也是这样，甚至我们看到从21章到26章，保罗第二次在耶路撒冷被抓，然后一直到这个该撒利亚，都是一样。保罗在被抓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做见证的事情，但是第十二章就是不讲见证的事情，表示犹太人已经完全拒绝福音了。所以前面教会已经预备好了，这里犹太人又已经拒绝了，所以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做见证这个使命，这个件事情确实是已经要开始开展了。所以第十二章实际上是对第十三章来做一个预备说明，为什么福音在第十三章开始就往全部是外邦人的地方地去传福音。而从这件事情第十二章我们也发现，其实一个做见证的人至少神也会按照他的心意他来保守。当然雅各我们不能够说神都不保守他，是说神歇了让他歇了功，应验耶稣在世的时候对雅各所说的话。因为当雅各跟约翰来到耶稣的面前要来求说当耶稣基督得到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他可以坐在他们的两边，耶稣对他们说 以后你们要受的，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这句话刚好就应验第一个使徒雅各被杀，他跟耶稣一样就被杀了。所以不管怎么样，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发现到他的最终来向我们交代，神的行事有他的一个时间点，有他的方针，他总是要预备妥当的，总是要预备好的他的工人的，然后按照一个美好的时间点，他就把他的工就因着这样很顺展的往外扩展出去了。在这一段十章里面，我们先想要来看的第一个人物是希律。希律王是一个在当时来讲啊，他是一个大希律，也就是在第啊，我们一般耶稣生的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是大希律王。那个大希律王所统治的土地，在当时来讲是算是最，犹太人来讲是最大的，因为他统治大概就是旧约时候的以色列地，也就是他包括这个约旦河西，他也包括约旦河东，这个都是大希律王他所统治的地方。但是大希律王死了之后，他的几个儿子都个别的分封到每一个属地去，那犹大地比较独特，就被收归成为罗马人所统治的地方。那这样的世纪以后，希律的第二代大概就是统治当时的加利利，然后这个撒玛利亚，还有这个约旦河河东的一小部分被分这样分配。那这个希律，我们是第十二章所谈到这个希律是第三代，他这个人比较独特，他的希律，我们说大希律本身他娶了好几个妻子，他最后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很独特，他是当时的这个祭司，不是祭司，这个马加比的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个女人，也就是他有马加比血统，犹太血统。我们知道马加比就是当时的犹大王，这马加比王朝，这个王朝里面的，那希律王特别去娶她，她最后是娶了这个，娶了这个之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希律王，这个我们说第十二章的这个希律是他的孙子，他的孙子，也就是说他有这个马加比王朝的血统，所以他不光是一个以东人，他不再是一个光光是一个以东人，我们知道希律是以东人，但是他现在是以东跟犹太的混合混合体，所以他有犹太的血统，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就血统上来讲。然后就历史记载，这个希律王这个人啊，我们说这个人一般称作亚基帕一世啊，他跟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五章的第十三节那里也有一个亚基帕，那里的亚基帕是第亚基帕二世，也就是说这个亚基帕一世的儿子，这里十二章是一世啊，二十五章那里是二世啊，所以他们都有这个马加比的这种血统。那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注重血统，透过血统来承认他是不是成为神所选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会谈到耶稣的血统也是从由他是由大卫王那边来的，他不从亚加比，而是从大卫血统，表示他真的是纯正照着神的话来验验的。那这样的一个希律王，他的血统很纯正。再来，他在世的时候，他特别圣经记载说，这个人会去献祭，他特别会去献祭。一般的希律王，一般他们并不去献祭的，但是这个希律王他会去献祭。再来，这个希律王他会去读圣经，也就是在节期的中间来读圣经， 他们说有历史上有记载，他也是在好像是在一个犹太的节期的时候，他来读《生命记》，有关于这个当时的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王的律法。所以这个人他极端的要去讨好犹太人，再来他比一般的当时的大希律王朝的其他的历代的一些王都比让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他是更好的一个王，更符合他们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王。那这个人最后我们发现到他便不归荣耀给神，他在第后半段这里有谈到第二十三节，他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他就被刑罚死了。一个就血统来讲，在当代最认为符合犹太人希望的一个人，就如同第十一节那里所讲的，脱离犹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他们把这位希律等同像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一样，是能够来救他们，让犹太人能够独立建国的，这是非常符合他们当时的心理期待的。只有这个人最后他不归荣耀给神，而被神所先罚。反观我们来看彼得，彼得的描写的过程中刚才我们谈到了彼得三次被命令，那这样的命令法之后，他来到这个教会也是一样三次然后来让教会知道他确实被拯救。但是中间来描写第六节的时候，谈到彼得在那里睡了，我们刚才谈到他确实是没有希望被拯救的，所以他的睡他就真的是沉睡了。睡这个字在希腊文有一般用两个字，一个是希腊文就编码来讲就是2837，就是我们这里所出现的2837这个字，另外一个字是2518。这两个字虽然都一般都用在睡觉，不过一般常用一般人的睡觉是用2518这个字。这个字在圣经出现将近20次，基本上都是谈到人的睡觉，它跟复活没有什么关系。那只有一次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4节，那里有跟复活有类似的一个比较，但是这个解释这是需要解释所以基本上一般谈到睡觉的话会用2518这个字，但是用了2837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的时候，除了大概两次是很明显比较谈到是一般人的睡觉，其他的地方这个字都代表是死亡。甚至我们看到第七章之后，这个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斯提凡他睡的那个睡就是他的死亡。以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有是其他的书信的里面，这个字基本上都谈到是死亡。所以作者故意用这个字来凸显，用睡觉代表死亡，这个在新旧约的时候，创世纪47章30节雅各，以及生命记31章16节摩西，都是说他们要睡，比方说他们要死亡了。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有这样的用法习惯，睡觉代表死亡。睡觉代表死亡其实是从西埃及，最古老是从埃及，埃及人他们的法老死了，为什么要盖这个金字塔，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是死了，因为他是在那边睡觉，以后他要复活。从西埃及这种观念是传到当时的希腊，所以希腊人也用这样用睡觉这个词来代表死亡。所以我们发现到当时西这个那个世代，埃及、以色列、希腊 他们都有这种睡觉就是等同死亡。这个在我们中国人东方人比较没有这样的用法，我们中国人大概没早期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种用法的。那这个西方人他们有这种用法，这是比较独特的用法。那谈到第六节，为什么要谈到彼得就真的像是一个死亡一样睡沉睡在这个中间，就会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他要故意用这个词句，以及我们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要三次来吩咐他。即使三次的吩咐，起来束上腰，穿上鞋，披上外套，这些词它跟古代罗马兵丁他们准备要出击出征的时候的用词很类似。从一个休息之后，他们第一个就是起来，束上这个带子，这个是在古代罗马人他们一定有一个战备腰带束着，穿上这个鞋子也是一样，然后披上这个衣服，等同是他们的外袍一样。这个就是你要出去征战的。但是我们发现到彼得并不清楚，他并不了解，这样的描写法让我们看出来彼得很独特，教会三次才接受事实，彼得三次被告知，然后彼得被救之后，他并不像第五章所强调的来为主做见证，然后他就赶快的就离开了，隐藏了。为什么要谈到保彼得这样的隐藏？彼得获救之后，第一件事只是通知众弟兄，第二个是说他就到其他地方去了，表示不让人家找得到，所以第十八节就找不到他，表示他隐藏了。经文特别要强调这两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谈到了，比较第五章跟第十六章，彼得好像就真的是没有继续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在刚才我们谈到了，一方面犹太人拒绝了，第二方面彼得本身退缩了。在这一次的逼迫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彼得不再说话了，他不再为主做见证了。那到底不为主做见证，经文并没有直接评判说彼得的信心退后，他并没有这样讲，他只说彼得就隐藏，他不再继续做了，他只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描写。所以这两个人，西律王跟彼得，一个逼迫者，一个受逼迫者，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描写法，都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描写法。同样的，我们要谈到教会的祷告的问题，第五节谈到当彼得在监里面，他们教会就持续的很迫切的来为彼得，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的事情。这个很迫切这个词比较新约里面比较独特的出现，它只出现在路加的写作，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以及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跟第四章都有用到迫切这个词。那另外就是出现在路加的22章44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看他里面迫切的祷告，他希望求神免了他的那一个当要有的那个担子。我们发现到用这个很独特的这个用词，那看起来好像教会也很迫切啊，没有错，就很好。我们发现到教会很迫切的来为彼得来祷告，但是教会的迫切祷告，我们发现到刚才谈到教会竟然要用三次，不认为说彼得一定会被得救，不可能，他们认为彼得不可能被救。那教会迫切祷告到底在迫切祷告什么？所以教会这里的迫切祷告，它并不代表教会有信心说他所祷告的一定神一定会应允，神一定会成全，不见得。因为迫切祷告像这位耶稣基督一样， 但是我们发现到路加那里特别谈到，我们的主经过迫切祷告之后，他知道神的心意了。但这里呢，我们发现到教会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们并不了解，他没有学习到我们这位主透过他的迫切祷告，他明白而顺。同样的，彼得获救跟教会的祷告，我们要说彼得的获救是不是教会的祷告之后才获救的，我们发现到经文也没有这样的跟我们强调啊，因为教会并不认为他的祷告是好像透过他的祷告他一定相信彼得会得救。如果教会是这样的相信，经文的描写绝对不是像我们这里所讲的这样的方式。所以两个教会的祷告跟彼得的获救，这没有必然性。教会可以为彼得来祷告，但是不见得神拯救彼得是因为教会的祷告，他并没有跟我们这样来强调啊。我们知道祷告是人来到神面前呈现你跟神亲密的关系，因为祷告是一个跟神说话赞美，像一个父子啊，如果能够的话，就像神跟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朋友，这种亲密是透过祷告，人跟神的亲密是透过祷告。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代表人的祷告神一定要应验，一定要回应人的祷告，不见得，神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时间点，神不见得一定要完完全全回应人的祷告，因为神知道什么才是对人最好的。所以从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教会的祷告需要好好去学习。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是这样，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教会的祷告我们也应该要去学习。我们要学习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只有迫切祷告。一定要迫切之后，你还能够最后你能够像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迫切祷告，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的迫切祷告仍然不了解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很可能像这里的教会一样，不能够接受突然临到的事情，以及我们的祷告不见得就能够去成就神的心意。我想神的旨意才是我们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了，而只是在强调我们个人的祷告，这不过是在显说你跟神关系是很好而已。最后我们来说整个第十二章的这样的一个描写，他特别有提到这样的描写法，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也让我们有相同的这种很讶异的表现出现。十二章会提到雅各，好像是雅各是教会的头，教会的领导分子，到第十五章雅各确实也成为教会的领导分子。在这里教会的祷告，然后教会并不是相信神会去拯救彼得，同样第十二章教会的使徒竟然被当时奉割礼的人挑战，认为他们所经历的并不符合他们的传统。所以十二章跟第十五章它是做一个上下呼应的，犹太的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就在耶路撒冷来讲，一方面来讲政治跟宗教的结合的逼迫这个问题，犹太人犹太教会对这样的逼迫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另外一面来讲，教会本身的预备工作他并没有去好好去看到在安提亚所发生的神的事工的事情，能够要继续的来支付这个配搭上这个事工。那耶路撒冷 他只是成为他是一个内聚的，而不是一个往外扩展的一个教会。所以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教会只是一个内聚教会，而不是一个往外扩展的一个教会。那到第十五章，我们发现到透过使徒的会议，也不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往外扩展，而是仍然由安提阿的这个巴拉巴跟保罗把教会的书信带出去，教会得到安慰之后，再由他们两个人继续往外扩展。所以整个圣经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描写一个内聚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跟一个往外扩展的安提阿的教会，在这个段的里面，他被我们拿出来做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往外扩展，我们不需要内聚，因为没有好好的内聚，不可能有往外的扩展。但是只有内聚没有扩展，这个教会真的到最后就会像我们发现到第二十一章，那时候雅各最后讲跟保罗讲了一句话：你看，在这里有好多的人为了律法大发热心。也就是他们只为了神的律法在大发热心，而没有把律法的福音往外的继续扩展出去。因为整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使徒行传记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验验耶稣所说的话，要把他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传到地极。这个是使徒行传的最中心点。那这个中心点如果教会配不上了，这个教会就只能够被暂时放着，由神兴起另外一批的人，神会来继续行他的旨意。我们愿我们能够配得上神就在今天所预备的这个旨意。把荣耀归在神面前。